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的是正文28章的第二节。好，我们昨天读到的是第五段，好，那我们再来接着读第六段。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存在之因，世人所有的梦都是无中生有。”好，那奇迹又常说这个小我的这个终极的那个因哈是分裂，好，就是最初的那个因，最初的错误是分裂，好。那当然这边强调的是分裂不存在，分裂不可能真的发生，它也没有真的发生，所以他说没有存在之因，无中生有，即使看起来很真嘛，依然是假的。好，那中间的第五句呢，他说即使你能做出这个梦，也无法让它产生真实的后果，即使它看起来很真实，它也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后果。因为上主的旨意是一体性而不是分裂，所以你不可能真的去跟他分裂。好，那么下面呢，他说做梦的人虽然并没有清醒过来，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在睡觉，自己在睡，好，就是在非清明梦的状态了，就是我们一般世俗状态小我状态，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那么下面第七段呢，他又重述一次，他说奇迹帮你看清的是什么？是你在做这个梦，而且这是一个梦，就是说梦中的情景都不是真的。这是一个关键。但也有很多心灵课程会说，包括像赛斯这一类的，他会说这个我们的心灵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赛斯也提到这个世界是一个梦，不过他并不是非常的去强调这一点，他也没有把梦跟真理或者说上主实现的境界呢做一个截然的划分。好，那他也教你怎么样可以在梦中玩得更开心，玩得更好啊。这是赛斯跟奇迹课程的一个主要差别。好，那么他讲的东西里面呢，他也会说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心灵创造的。好，只是说差别在于说他并没有那么强调这个世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虚幻的梦，而且这个梦呢，你在梦境里面，去追逐这个梦境呢，一定是使你痛苦的。那么他说这是应付幻象最重要的关键，他说你只要能够认出梦中一切都是自己打造出来的，就不会再害怕他们了。好，这个是关键。好，那他说恐惧挥之不去是因为你看不出自己是此梦的作者，而不是梦里的角色。那既然看不清，就失去了主动权嘛。那失去了主动权，你就会觉得自己就是待宰的羔羊，就是任人宰割。好，那么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内心不是充满恐惧，对吧？但是呢，下面第七句他讲，他真正害怕的是自己的攻击，只不过喜欢假借他人之手而已啊。所以这个宽恕的关键就是在于说，什么时候你能够去意识到是自己在定罪自己，是自己在攻击自己，甚至是自己在谋杀自己。好，这个会是那个最重要的关键。那个转捩点，宽恕的那个转捩点，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好，那么他说呢，下面第八段，分裂之境原来仅仅肇始于一场梦。好，梦中的天父丧失了他的生命之果，也就是天父丧失了圣子，也就是圣子与天父分裂了。当然这是在梦中啦，不是真的发生。那么他说，他既不再是他们的造物主，自然没有保护他们的能力。那谁变成了圣子的造物主呢？就是我们成了我们自己的造物主了。我们想要去创造我们自己，这个就是小我，他要见位，他僭越那个上主的位置，然后他要成为那个上主，自己来创造自己。所以你没有办法真的跟真正的上主去寻求保护，所以在人间呢，我们只能跟小我的上主寻求保护，就宗教里面的那些个神明啦，但是都是一些泥菩萨吧，自身难保，那就是也基本上没有能够给我们什么真正的好处。好，那下面第六句呢，他说他们痛恨身体带给他们的惩罚，那其实是他们自己对身体的惩罚，以便证明梦者不可能是这个梦的制作人，去证明这个梦不是我们做的。好，那么好像身体带给我们的痛苦，身体带给我们的惩罚就是生老病死苦嘛。那么但是我们不想要去意识到说这个是 我们赋予身体的。好，我们要把身体当成是那个因。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这个是分裂的最后一步，也是救恩的开始。好，这个分裂的最后一步指的就是说分裂的最终结果啦。那分裂的最终结果呢，其实就是你在这个小我世界所体验到的一切啦。但是这边也是救恩的起点，起点就是把你所经历到的一切是你不平安的人事镜像呢，都看成是宽恕的一个学习机会。而且这个救恩的开始呢，是怎么样循着分裂的轨迹反其道而行。好，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然后包括我们台湾这边教学网站上面也有这个四层分裂的课程，就是在我们的图解奇迹的系列课里面有一个四层分裂的课程，然后里面有详细的讲述。那么这个里面呢，这个四层分裂其实一二三四出来，分裂出来之后，最后宽恕也是四三二一再回去，这个是他所循着分裂的轨迹反其道而行。好，那如果你觉得对这个有些生疏或者不了解的话，可以再回去听一听我们那个图解奇迹的系列课，里面有详细的讲到四层分裂，好，以及宽恕好是怎么样的反其道而行。好，那么下面一句呢，他说分裂的最后一步就是把已经失去因的果转为一切之因，而奇迹的第一步即是把缘起作用由果收回交还给因。好，那么下面呢，他说这个因果的混淆就是梦境的温床。好，那他说只要你还在梦中，觉醒就成了可怕的事，因为我们觉得梦里面好像还有一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好，那下面的第十一段呢，他说奇迹把恐惧之因交还给你这位始作俑者，就是让你去看到你的心灵是那个因，不是你这 个体，是你的心灵，上主之子的这个心灵才是那个因。好，那就是我们强调的是上主之子在做梦。那么他说他同时会帮你看清，既然后果才是构成缘起作用的要素，那么若无后果，自然无法成因。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处在是一个梦境的状态，所以这个梦必然是无因的。那你要去追溯这个梦境是怎么做出来的，根本没办法去追溯。好，那中间呢，他说奇迹便如此疗愈了身体，因为它让你看到疾病是心灵的杰作，只是让身体充当代罪羔羊，承受它的苦果而已。身体只是代罪羔羊，但是我们却常常觉得是身体在使我们痛苦。这个是小我的一个障眼法，他很希望我们导果为因，然后去相信这个世界能够决定我们的心灵，以便他可以把这个罪疚都投射给别人，去定罪外面的人事物。好，那最后一段呢，他说世界充满了奇迹，奇迹始终陪伴于每一个充满痛苦和罪疚的噩梦旁，默默的发光。好，那当然当你内在是充满罪疚，而且你也不愿意脱离出来的时候，不愿意放下的时候，你当然是看不到奇迹的，所以他说默默的发光。但是他说呢，只要你承认自己在做梦，真正愿意醒来，不要再否认梦中种种都是自己的杰作，那么你就会看到，不再否认，不再否认梦中种种都是自己的杰作，那么你会看到梦境之外的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奇迹。好，所以你有此愿心的时候，真的想觉醒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奇迹的。那他说奇迹不过是把疾病的后果带回它的起因之后自然发生的结果。那这个疾病呢，其实就是指 第二句他所说的痛苦和罪疚啦，就是让你去认清是什么造就了这些痛苦和罪疚。那么他说心灵一旦承认这不是掉在我头上，而是我自己做出来的，身体便解脱了。所以你看，解脱的关键是在于能够去尽早认出是自己在攻击自己，没有别人在攻击你。好，那么他说呢，如此心灵才有重新选择的自由，只要你踏出这一步，救恩就会循着分裂的轨迹反其道而行，直到每一步都扭转过来，救恩的阶梯就消失了，世界大梦也终于全面的化解了。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很重要的28之2。好，那也希望你往后的日子呢，能够再回来多读几遍。好，那我们再广告一下呢，我们2019年6月成都的工作坊呢已经上线，可以开始报名了。然后目前还在找鸟优惠的阶段。那么这次工作坊呢，我们是跟大家谈关系，关系是什么？好，特殊关系、神圣关系，好这些，然后再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好，那特别是亲子关系跟亲密关系这两样，好，那我们要来谈一谈什么是真正的爱，好，一体之爱是什么？都会在这次工作坊呢一并来传授。好，那我们这次是在成都的峨眉山，好，它有合并游学的部分。好，那如果你刚好想来玩的话，好，欢迎一起来学习。